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我们说过，从1850年到1950年这100年，一方面叫做殖民主义时期，那么在整个国际局势各方面来讲，当然有很多正面负面的一些现象。可是这100年是基督教宣教最蓬勃发展的100年。那么我们稍微谈一下，在这段时间当中宣教运动里面几个主要的一个宣教运动。那么首先谈到一个信心宣教运动。所以信心宣教，我们知道我们在谈到这个克里威廉的时候，从他那时候开始就成立了很多信心差会。信心差会基本上第一是超越宗派的，不属于任何教会的。第二方面呢，这种信心差会大部分他们的募款方式比较特别，一切凭信心，仰望主。那譬如说举个有名的例子，1865年戴德森成立的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一个典型的信心差会，事实上中国内地会是所有信心差会可能在当时来讲一个典范啊，所以很多后来就效法中国内地会的做法。他们完全仰望主，所以譬如说每个宣教士参加宣教工厂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自己去募款，那时候就是戴德森代表内地会，他去募款，所有宣教士你一毛钱都不必带了，你只要加入就好了，所有钱是戴德森负责的。那当时信心差会是这样。那么他们通常也有个规定，就是说你一切事情要学习仰望主，你不要去告诉，好像告诉人家，哎，我缺多少钱，缺多少钱，好像不信，没有信心啊，就信心差会，他们有这个特征。那么这个中国内地会最高数字的时候，可能这个宣教士的数目在工厂上可能超过1000多个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构。那么还有很多像非洲内地会，还有苏丹内地会，在1893年也成立了。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信心宣教运动。那时候在各地各方有非常多风起云涌的这些信心差会，非常的多，对基督教那时候的宣教运动来讲，非常的一个影响很大。那么同一个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运动是在美国开始，但这个美国说是美国，也包含了英国，包含其他一些国家，但是美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叫做学生自愿宣教运动。学生自愿的宣教运动，或者说学生参与宣教的事工，当然我就说英美两国都有，但是后来有成立一个学生自愿宣教的一个运动，叫做 SVM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这变成一个机构的名字，叫学生自愿运动。那广义的来说，如果这个名字不止一个机构，是指着所有学生献身宣教的话呢，那么在英国美国都有。那么英国剑桥大学最有名的是叫做剑桥七杰。那么剑桥七杰其实这七个人是剑桥大学当年毕业七个非常优秀的学生，有的是全校里面的这个，你知道英国的最风行的运动不是棒球，不是橄榄球，不是别的，就是一个板球。结果英国剑桥大学板球队的那个校队队长现身宣教。当时有很多的，其实什么划船队的队长啦，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人现身宣教。这七个人都是因为 Moody，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布道家叫做 Moody。 Moody 呢去英国布道的时候，然后这七个人就现身宣教，这七个人都到了中国来了。当然有些人先到中国，后来转到非洲去的，不过七个人都加入内地会，都到了中国，那么这个造成一个非常大的轰动。从剑桥七杰，因此在别的国家也都有学生参与宣教的运动。在美国来讲，有一个叫做黑门山百人团，也是因为这位穆迪这位布道家呢，他本身从来没有做过宣教士，可是他因为他的感动，因为他的影响，带来的宣教士是成千上万。那么他那次在这个也是纽英格兰区的一个地方，就叫黑门山，有个学生的一个退休会，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那么他呼吁人现身宣教，因此有100个人签名说等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若主许可，他们愿意现身宣教，所以叫做黑门山百人团。那这100个人后来都现身宣教啊，等等，所以成为一个很大的运动。那么从这个运动开始，那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莫特，这个莫特这个人后来他没有直接做宣教士，但他一直在美国推动宣教运动， 那么因此在他推动之下就成立了这个叫做学生志愿宣教运动 SVM 这个组织。 SVM 这个组织呢在差不多将近1980-9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后二次大战结束前结束为止，这段期间当中这个学生志愿运动号召的学生现身宣教的非常的多，他们每一年的这个大会有几千个人参加，那很多人现身宣教，所以在这几十年当中先先后后数以十万计的人现身宣教，影响非常大。那么在这个整个的时期当中，学生们无论从英国无论从美国，很多人现身宣教，影响非常的大。那么他们参加的这个宣教组织大部分就是这些新兴差会，包括中国内地会、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还有很多很多。内地会的意思就是说不在沿海地区，这就是比较繁华地区，比较内地更艰苦的地区去宣教。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宣教运动里面可以说真的是圣灵的感动非常的明显，那么最优秀的很多的人都投身于宣教。在1900年当这个庚子教难或者说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单单内地会在中国殉道的有100多个人，在当时殉道的宣教士当中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人。那么除了这个内地会还有其他的宣教团体，里面有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很多都是学校里面最优秀的学生现身宣教。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是你看见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兴旺。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口号啊，在学生志愿宣教运动里面，在1899年就是叫世纪交接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口号，就是说让福音在这个世纪在这个时代传遍地极。这个时代是指什么？就是19世纪结束啊，就好像我们公元2000年运动一样，希望在1999年希望教会发展到哪里，希望1999年福音传到哪里一样啊，世纪交接的时候都到来带来一个推动的一个热潮。所以呢在19世纪要结束的时候，这个学生志愿的运动达到最高潮，达到最高潮，那么也是整个来讲宣教运动的一个最高点。但是我们也必须了解，也在同一个时间情形也有些微妙的变化。那么因此当我们谈到这个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内地会戴德生他们创办的内地会带来了这个信心差会的运动，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上的影响的时候，不过也就在19世纪20世纪的交接的时候，也是整个学生宣教运动或者宣教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另外一些事情发生。因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自由思想的问题，自由主义的这个神学思想开始进入教会。那自由神学的思想从哪里来？就是理性主义。所以19世纪末同时是理性主义最高潮的时候，那你知道理性主义相信人有理性，那用理性思想去批判圣经批判信仰，所以这是自由主义的这个兴起。那么因此在理性主义19世纪最高末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自由主义非常非常兴旺的时候。可是问题是自由主义的神学思想对宣教是一个好像毒药一样，会消灭了宣教的热忱。因为如果你怀疑圣经的权威性，你怀疑圣经的这个所有的可靠性的话，那么好，大使命是什么？如果你怀疑圣经的准确性，那么是不是所写的东西你都可以当作耳边风？那何况这自由神学的思想以后也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负面的一些思想对于宣教的热忱。为什么宣教？你要传福音给别人，为什么你知道这是福音可以拯救世人的？你都开始产生怀疑的话，那自然而然宣教热忱就点低了。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主义到最高潮，自由神学也迈向高潮，学生志愿运动开始迈向高潮。从此之后到了20世纪初开始，教会里面宣教团体当中就产生所谓的基要派福音基要派就是福音派的跟社会福音派的之间开始一个冲突，就神学思想的冲突。因此学生志愿运动到20世纪初开始就慢慢的衰微，差不多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生志愿运动已经进入尾声了，每一次的这种献身宣教的运动的参加人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事实上在二次大战开始前， 学生志愿运动已经几乎无以为继了，已经没有办法撑下去了，因为自由神学的思想已经把整个学生志愿运动腐蚀掉了，宣教热忱没有了，已经没有人献身了。所以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另外一个团体出现，就是现在所谓的校园团契，国际学生校园团契开始成立了。然后在美国的这个校园团契，因此他们有一个叫 Urbana 这个宣教大会。在二次大战之后，校园团契成立， Urbana 就代替了原来学生志愿运动那时候每一年办隔几年就办宣教大会，很多人现身一样。所以 Urbana 到今天已经将近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40-50年了。那他们每一年的3年1次的这个宣教大会，号召了成百上千的人现身宣教啊，他们继承了学生志愿运动的这个浪潮。所以学生志愿运动对于这个时期啊，1850年到1950年的宣教贡献非常大，可是后来消失掉了，因为自由神学的腐蚀使得学生现身宣教的动力完全就消失掉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放在心里面。那么在这100年殖民主义时期的宣教策略来讲，如果你要问宣教什么策略的话，基本上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尤其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三个 C 的政策，三 C 啊，这个 C 都是英文的 C 的第一个字母。第一个是 Christianity， 当然是基督教。第二个是 Commerce， 贸易。第三个是 Civilization， 就是文明。所以在当时来讲，宣教几乎是三而一的，一方面介绍基督教信仰，一方面在透过贸易的手段，第三个介绍西方的文明。那因此譬如说在非洲，这个宣教士去的时候，当然宣教士介绍基督教的福音呢，但是呢也帮助当地的人建立一些贸易管道。当然最初这个来讲可以说无可厚非，为什么呢？当时非洲有很多奴隶贩卖的制度，那么就为利所图，所以有些人抓奴隶卖奴隶。他为了抵制这个呢，就是说那到他别的活可以干，别的钱可以赚，就用贸易卖东西来代替卖奴隶啊。那么所以当时这种贸易来做这个攻击。那因此譬如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李文斯顿。那李文斯顿这个人呢，他本来是个探险家啊，他也是个宣教士探险家，所以一直深入到非洲的内陆。那么他一直在提倡这种用贸易的手法啊，贸易手法的话就是说让当地的教会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外面来交换啊，是让当地的经济上有自立的能力啊，然后慢慢用这个方法来取代这个贩卖奴隶的这个问题。正如今天很多的教会为了譬如说在泰缅边界啦，金三角地带有人在贩毒，种鸦片贩毒，卖海洛因。那么在那边宣教传福音带人信主，可是他经济怎么办？他为什么有那么多诱因让他们去种毒品卖毒品呢？就是因为经济诱因嘛。那你得帮助他种别的东西，比如说种茶叶啦，种一些高价位的农产品啦。可种完以后怎么卖呢？所以种然后就卖，用这样的方法来取代他们种毒品卖毒品的这种更不好的行为。那所以这个方法本身不一定是不好。当然在宣教士在执行这个三 C 政策的时候，三个 C 就是又要基督教又要贸易又要文明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的确他们自己产生很多的困扰，就是说到底该做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会发现宣教尤其跟贸易之间呢有一个利益冲突的啊。那换来说，宣教士也等于是牧师，他会不会同时是贸易公司老板呢？啊，卖非洲的棉花呢？然后要不要讨价还价呢？那会不会教会的信徒就变成他的员工呢？他又是老板，所以他又是礼拜天是牧师，平常是公司老板，然后又是贸易公司的总经理。这个东西有时候会产生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那更有争议性就是文明，会不会介绍基督教顺便介绍西方的文明呢？啊，在当时我说过，在启蒙运动的时期的时候，还有在这个殖民主义时期的时候，西方宣教士觉得西方文明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的民主制度全世界最好的，我们的科技全世界最好的，我们所有的文明一切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的服装，我们的礼仪，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的音乐是最好的。直到全世界各地他都要把西方最好的东西介绍进去。举个例子，很多人也许听过这个非洲的一个很有名的医生叫史怀哲。那么史怀哲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了非洲建立医院， 他虽然有很好的医术，他一个人有三个博士，医学博士、音乐博士、哲学博士，三个博士，可是他一生就在非洲宣教。可是他是音乐博士，他是全欧洲的巴哈的权威，所以在非洲最偏远的蛮荒的地带，他除了建医院以外，他也有一个风琴，巴哈式风琴，他是最研究风琴最好的。那对他来讲，是他的个人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兴趣、他的一切。但你也可以很难想象，就是说在非洲的丛林里面，你的非洲人穿的那种衣服，他们打鼓，他们做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欧洲的人弹欧洲的风琴，好像很不搭调。但对他们来讲，圣乐就是巴哈的风琴所弹出来，那才是圣乐。所以你就知道哈，文明、宗教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这是当时的一个很流行的这个三C的策略。当然这个策略在殖民主义初期，或者说19世纪的一直到末叶的时候，基本上这是常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到20世纪初以后，慢慢这个方法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啊。再来一个自立、自养、自传，这个三自原则，这个东西呢观念开始慢慢萌芽。其实这个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那么其实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是在中国山东，但结果这个宣教士提出这个自立、自养、自传，就是说让当地的教会尽快的自立让自己的教会能够养活自己的传道人自立嘛、自养嘛，然后自己传福音本国人向本国人传福音这类的。那么宣教士的角色基本上是教练，尽量教导他们、训练他们，尽快他们可以接手。观念是有的，可是在中国一开始都行不通。行不通的结果呢，结果这些宣教士后来从山东就去了韩国，就没想到在韩国呢，那边的宣教士、那边的教会很快就接受这个概念。所以今天你要问，为什么韩国教会这么兴旺，为什么中国教会好像晚了这么多年中国开始兴旺起来了呢？有些人就说三自政策。当然要搞清楚，这个三自不是中国大陆的三自教会，中国大陆三自教会名字叫三自，它不三自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教会，第一个不能自立的。你说怎么不能自立？政府管着，怎么叫自立呢？那是不是自养呢？其实家庭教会是自养的那我说政府说这个说怎么说保护也好，或者是管制之下的教会，不是靠信徒的奉献来发牧师的薪水的、传道人的薪水的。所以如果说信徒的奉献跟传道人的薪水跟教会的开支整个是脱节的话，怎么叫做自养呢所以说起来很有矛盾的，就是中国这个官方许可的合法的教会叫做三自教会，结果三自教会确实不是真正的三自但是在韩国的时候，这些三自教会呢就原则在韩国通行了，所以因此韩国的教会打下一个比较稳固的根基虽然经过这个也是一样经过二次大战经过韩战这些的这个打击，但是韩国今天的教会非常的蓬勃发展，很多人归因于三自政策在韩国的扎根的结果。那么这个三自政策其实我就说19世纪末已经在这个时期提出来，只是真正的落实相当的慢。基本上来讲，西方宣教士好像有点你说舍不得呀，或者不放心也好，让这个刚刚建立的教会交给当地的人来负责所以这种就跟好像今天都做父母，常常总是觉得自己孩子永远长不大，总觉得这个孩子不够成熟，总觉得孩子怎么样，所以因此我们不放心把你的家庭的事情、很多事情交给你的孩子自己做决定一样，这种做父母的心态是很多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在非洲、在所谓第三世界的时候，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的一个现象。所以三自的原则基本上他们原则上好像同意，可是实际上在执行上、落实上却有很大的落差。那么再来一个信心差会。信心差会我们说过，像中国内地会了、苏丹内地会、非洲内地会，很多这些信心差会是当时基督教宣教最主要的主力。那么是不是说各教派自己没有做宣教工作？不是，是有的。譬如说在中国当时的宣教这个大的团队的里面，中国内地会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单一的组织，可是其他的教会 不管是浸信会，不管是所谓的今天我们叫做巡礼会，他们叫做在中国早期叫做梅伊美会，每一个教派都有他们的宣教士。但是你要说真正在整个宣教的团队里面人数最多最有活力果效最好的是信心差会，而不是各教派自己的这个宣教士。所以因此说在这个时期不但是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各地都是信心差会反而是宣教的主力，而不是各教派的。那么当然信心差会的宣教士成员从哪里来呢？从各个独立教会。那么当然有一些是属于教派的教会加入也有，但大多是很多这些独立教会的人成为信心差会的一个对象。但是我接下来说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也因此开始有这个福音派社会福音派跟基要派的这种冲突了。那我说自由神学的思想是一个导火线，所以这个社会福音派跟基要派的观念上的冲突等等，从欧美之间教会内部发生冲突到宣教工厂也发生冲突，那这两个观念的冲突就会造成在基督教的宣教机构来讲，我们不能不说这成为一个彼此消耗，甚至变成说很多事工就难以推展。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状况。那么如果说我们看这个下面一张地图就可以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以亚洲为例，你会看到当时各个国家各个的教派他们在亚洲地区他们宣教工作是怎么做的。你会发现在整个印度的南边啊，很多的这个西方来的宣教机构呢在印度，特别在南边，这会有些微情况。所以今天到印度来讲呢，基督徒有好几千万人，但大多是在印度南部。那印度南部特别多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比较中下阶层的人。那印度的这个阶层非常分明的，所以印度大部分的信徒是属于中下阶层的，而且在印度的南部。然后你会看到在这个东南亚这一带呢，比如说马来西亚啦、印尼这一带，那这边有一些是殖民地啊，除了菲律宾是西班牙殖民地以外，那么这个印尼这边是属于荷兰殖民地。那因此荷兰殖民地呢又有荷兰为主，那其他的西方宣教士在那里。那英国因为占据了印度，所以印度南边的宣教士大部分来自于英国，他们来自英国。那当然在泰国缅甸这边呢就又有另外一些的宣教士，那因为泰国跟尤其缅甸跟英国的某种关系，所以因此那边也是英国宣教士主要去的地方。那另外呢就是在中国沿海，中国沿海的话呢大部分就是以英国为主，但是英美还有其他国家的宣教士都进入中国的沿海，然后一直到内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宣教在亚洲地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的那个宣教工作的一个范围。然后在下一张地图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到1910年，就差不多世纪交接之后一点点，1910年的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宣教士，所有的宣教士在哪里啊？所以这个的地图里面你看到这个所谓红色的地区就是什么呢？宣教士去哪里，就今天所谓的宣教工厂，宣教工厂他们去哪里宣教。蓝色的地区是什么？蓝色地区是宣教士从哪里来，所以一个是送出去，一个是接收的，一个是送一个接收的。那你会发现所以蓝色的地区送出宣教士的在哪里呢？他在北美洲，当然包括加拿大、美国，然后你看到这个英国，然后你看到北欧，你也看到什么呢？荷兰、德国啊，当然因为这是基督教，所以法国是属于天主教国家，所以我们就不算了啊。然后在澳洲、纽西兰，这是送出宣教士的地方。那宣教士去哪里呢？相对你看到哪里？看到中国，你看到这个印度，然后你看到非洲的南边等等，然后在中南美洲有一些地区有一些，然后在北美地区你会看到什么呢？墨西哥这一带，然后你看到加拿大的另外一边。那因为这边的话呢是当时加拿大人这个白人比较靠东边啊，西边这边来讲呢后来慢慢进来了，所以这边的宣教主要是像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的。那么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宣教地区大概的状况是如此。因此在这一个时期快结束的时候，宣教工作你可以说看到一个高潮，但是也看到一个危机。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影响使得宣教工作受到一些顿挫，再加上 基督教内部这个自由神学的影响所带来的社会福音派跟福音派所谓基要派之间的观念的冲突，也使得这个宣教工作造成了一些顿挫。那么但是这一百年还是看见神的恩典，因此在下一次的节目我们最后会做一个展望，从1990年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以后这个宣教工作是怎么发展，以后宣教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挑战，从过去所有的经验总结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回顾与前瞻，这是下一次我们所要谈的一个题目。我们作为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看见宣教的工作在你圣灵的带领之下，在你的感动激励之下，许多的宣教士真的是不顾性命的来到中国，来到非洲，来到印度，很多人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宣教工厂上，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主也求你让我们从这个时期当中，宣教士、宣教机构所曾经犯的错误当中，就求你让我们学功课，免得我们也同样的犯这样的错误。愿你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